这事儿，那我们会首先想到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做事情，对不对？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一次呢，有一些人来问他，我们当行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呢？听起来这些人问的问题非常非常合理，是不是？问问题的人呢，都是一群啊非常虔诚的敬虔的犹太人，他们是啊想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他们想弄明白到底应该做什么事儿才算是为神做工的。还记不记得当时耶稣怎么回答的？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啊。经文来自啊，在屏幕上啊，来自约翰福音的啊6章28-29节。那听起来耶稣的回答是让那些犹太人会摸不到头脑。那神差来的是谁？很显然是耶稣。耶稣就是神啊，神差来的是他的儿子啊，是基督啊，救主弥赛亚。耶稣告诉问他问题的是犹太人呢，相信他就是做神的工，信耶稣就是做神的工。这话到底怎么理解？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非常想取悦神，他们一定要啊，在他们观念里面一定要做事情，一定要持守律法啊，靠着行律法来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啊，靠着行律法呢跟神建立关系。但是主耶稣呢要彻底改变他们的观念，他要让他们知道，假如不先认识他，假如不先跟神有关系，不管做什么事儿，做得多好，都什么都不是做神的功。主耶稣在说呢，你们要先认识我，需要先相信我，当你们信了我以后，你们所做的事情才算是做神的功，才可能做讨神喜悦的事情。那我想毫无疑问，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他的服侍一定跟做事情有关系。但是呢，在教会里面服侍跟在社会上工作做事情是有根本的差别。比如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老板最在意的是什么？最在意什么？是他手下把拿到的项目能够做好，做得及时，做到位。那我们做员工的，我们在意的是什么？有人说在意的涨工资，可能是一部分啊，但是我们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把老板分配的事儿能够做好，及时的做好，做到位。那老板跟员工他们双方在意的事情都是如何把那个项目先做好。员工呢是先用自己的工作成绩来换取老板的青睐啊信任。但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啊情况是完全不一样。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我们的目标不是把事情做好，不是把事情做到位，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建造人，是来建造弟兄姊妹的属灵的生命，是把弟兄姊妹这种之间的这种属灵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假如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对弟兄姊妹的建造没有什么帮助，对教会身体的成长没有益处，我们宁可不做，我们宁可停止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那在教会里面到底如何才有服侍？我们借着一段经文来思考这样的问题。今天看的经文呢，就是在啊《使徒行传》15章的36到16章的15节。盼望今天的经文呢，对每个人都会有帮助，有提醒啊，让我们去思考如何才有服侍啊，服侍的时候当持有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先读一段今天的经文，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5章的36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 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解决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予主的恩中，他责备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使徒行传16章第一节，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涅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隔离。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继而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吕弗家、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再次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就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都是你的恩典。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恳求你的圣灵能够在我们心里做感动，求你挪走我们心里的任何的拦阻、任何的搅扰，帮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话语里面，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来激励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使徒行传15章36节这里说呢，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地方啊，那各城看望弟兄的景况如何。那过了些日子是什么时候啊？是指的是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过了一段时间。那么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呢，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了一趟耶路撒冷啊。那么原因呢，是那边教会有几个人呢啊，犹太的信徒来到安提阿教会来教导关于得救的事情，得救的途径。那些人告诉教会呢，外邦人必须要持守隔离才能够得救。那么他们的教导呢，显然跟保罗和巴拿巴的教导有完全的相抵触。为了解决冲突，那安提阿教会就差派保罗和巴拿巴还有另外几个弟兄一同前往耶路撒冷去啊，去拜访教会的使徒和长老。那使徒和长老们经过讨论之后呢，得出结论，那就是什么？外邦人不需要持守摩西律法，也不需要守隔离，但是呢，需要警戒几件事情，就是要远离拜偶像、淫乱的事情，还有什么不要吃那个勒死的动物和动物的血。那为此呢，教会写了一封信啊，就让两位先知犹大和希拉一同啊陪同保罗跟巴拿巴回到安提阿教会去，跟那啊教会的外邦的弟兄姊妹来啊传递这个信息。那外邦的弟兄姊妹呢，他们看到这个信的内容以后，心里面都充满喜乐啊，把荣耀归给神。那使徒行传的15章35节告诉我们，当时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继续在教会里面啊教导、做教导，兼顾弟兄姊妹的信心。那36节这里说，过了一些日子，就是他们两个呢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他们啊已经从第一次宣教回来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那保罗在这个时候对巴拿巴讲啊，他们可以回到以前宣教的地方啊，去看望那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很显然，保罗当时他的心还在宣教工厂。那巴拿巴听了这个建议以后有什么反应呢？啊，第37节这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啊，巴拿巴非常赞同保罗的提议。那但是他建议呢，要把马可一起带上。啊，马可呢是罗马名字，那他的犹太人的名字呢是叫约翰。 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马可是啊巴拿巴的表弟。那对巴拿巴的提议，保罗是怎么回应呢？在38节这里说，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但是一个转折，表示保罗是完全反对巴拿巴的建议，他认为不可以带马可去。原因是什么？这里给了一个原因，他说原因是在以前在庞菲利亚那个地方，马可离开他们，不跟他们一起继续去宣教。那在使徒行传13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呢，在第一次宣教途中，马可一个人离开宣教团队，回到了耶路撒冷去。什么原因？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差不多几年啊，至少2-3年，几年时间过去了，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那对于保罗呢和巴拿巴的影响还存在。那对于要不要带马可去，这两位同工呢直接产生了冲突啊，想法完全不一样。39节这里说，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啊，因为马可的原因呢，保罗跟巴拿巴直接有了冲突，有了纷争。那中文的翻译比较温和，保罗呢选择跟希腊一同出去去传福音。那么这个希腊呢，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差派跟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到安提阿教会送信的人。那与希腊一同去的还有另外一位叫犹大，那犹大也是一位先知，他先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希腊呢，他很可能感受到了神对他的呼召，把传福音宣教的负担呢放在他心里面去，让他去向外邦人这种关系。那从教会的对教会的帮助来看，巴拿巴对弟兄姊妹帮助会更大，因为在教会初期是巴拿巴在教会里面在那儿服侍弟兄姊妹一段时间。那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两个人都是爱主的，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为了福音的缘故呢，他们决定暂时把这个冲突放在一边，再次分别把他们差派出去去传福音。那为了神国的福音呢，那基利加呢是另外一个省，当时也是由罗马帝国统治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那保罗的老家呢，大树就在基利加的境内。所以保罗和希拉责备那些地方去兼顾神的教会。那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没有告诉我们他去过基利加这个地方传福音。那么那里的教会从哪里来，谁在那儿建立那教会的。使徒行传第8章告诉我们，当时执事斯提凡被用石头打死以后呢，教会经历了大逼迫。另外一种可能是保罗自己在他的家乡传福音。因为在使徒行传第9章告诉我们，保罗在去大马士的路上呢，被神光照呼召，他后来去了耶路撒冷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宣扬神的道后来在那里呢被犹太人逼迫，并且受到死亡的威胁。那教会弟兄姊妹就把他打发他回到老家大宿去。那保罗这一去呢，差不多就有10年的时间。那在那段时间里面，那一直到在使徒行传11章的时候，巴拿巴去大宿去把保罗给请来帮助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那么长时间里面，保罗在老家做什么？最大的可能就在这儿传扬神的道，对不对？在这儿建立神的教会。所以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带着希拉走遍叙利亚和基利加的各教会，到那儿去兼顾教会的弟兄姊妹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他们去那边教会探访的另外一个目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也是要把耶路撒冷教会给外邦信徒写的信，要跟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告诉他们得救真正的途径，以及他们信主以后当有的生活的形态。所以从这类经文我们看呢，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两个人分道扬镳，原因不是因为对真理的教导，对真理的理解，不是因为真理而分歧，是因为马可的看法有差别。他们两个人呢本来是非常好的同工巴拿巴在 前面也讲过，在安提阿教会初期的时候对教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后来因为巴拿巴的介绍，保罗也成了教会的主要同工。所以不难想象，这两位主要的同工呢，他们之间的这种冲突对教会已经带来了很多的冲击啊，带来了很多的影响。那假如这个冲突这样搁着下去，一直这样下去，将会对教会带来更多的困惑，会让很多弟兄姊妹跌倒，会影响神国福音的传递。感谢主，他们后来他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冲突化解了。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格罗西书第四章的第十节这里这样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当时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写信给格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这里提到了谁啊？提到了巴拿巴的表弟马可。显然当时马可呢，在保罗身边，他已经是保罗的一个重要的同工，已经成了保罗一个重要的同工。那保罗在这儿也提到了巴拿巴，相信在那个时候，他跟巴拿巴之间的以前的冲突也没有了。所以保罗在这儿刻意提醒格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马可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请他们务必接待他。那很显然，在那个时候呢，保罗跟对马可的看法，对以前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不但如此，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唯独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当时保罗已经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还刻意吩咐呢，要把马可一同带来。保罗给了一个原因，什么原因？他是因为马可在传道的事上对他有益处。这里再次告诉我们，他跟马可之间的这种从以前的不和冲突已经完全解决了，他们又成了主里的重要的好同工。那保罗、巴拿巴和马可他们之间这种关系的变化，对我们今天人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会有差别的，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时候会有争执的，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在大部分时候，我们的争执呢不是因为对真理的理解不同不是因为真理的缘故，而是什么？因为一些性格的差别，一些做事的方法，一些想法的不同而引起的。那怎么办呢？遇到这样的意见不合的时候怎么办？同工们不需要坚持自己的想法，不需要感情用事，而是可以什么把搁置差别呢放在一把这个差别放在一边，暂时放在一边，在那个过程里面继续祷告在神面前呢继续寻求，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再去面对。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当事人呢不能忽略，不能忽视差别和争执，不能永远搁置，不能永远什么把问题一直放在一边不管了，那样会造成更大的困惑。看我们有差别有争执的时候，我们能够像保罗、巴拿巴、马可他们一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彼此可以和解在一起继续搭配，成为在主里的好同工成为神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看看保罗和希拉他们到了哪里，有什么事情发生。16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保罗来到特比，一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他们先到了特比，再到路斯德那么这是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所去过的地方。那从这里经文我们知道了，保罗是反向第二次宣教是反向经过他第一次宣教的这个路线。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呢在那些地方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在路斯德那个地方，保罗还差一点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但是呢，保罗决定要带希拉要回到那些地方去，要重新的去探访，去兼顾那边的弟兄姊妹。那在前不久，实际上保罗已经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就是加拉太书。保罗第一次宣教离开那些地方以后， 那有一些啊犹太人到了那个地方去误导那边的教会弟兄姊妹，告诉他们说呢，外邦人要得救啊，必须要持守摩西律法，必须要守隔离的仪式，否则就不能够真正被得救。那知道情况以后呢，保罗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来纠正那样的那些错误的观念。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保罗又带着希拉啊，要当面要亲自去再一次来兼顾他们。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在路斯德那里呢，保罗和希拉遇见一个门徒叫提摩太。那这是很可能啊，提摩太很可能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这个提摩太悔改归主的。这里讲提摩太呢，他的母亲是一个啊信主的人，他的父亲呢啊他母亲是一个信主的犹太人，他父亲呢是一个希腊人。那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呢，提摩太的外婆和他的母亲先信了主啊，所以提摩太很可能受到他外婆跟母亲的影响。当时提摩太还非常年轻啊，但是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门徒，并且活出了美好的生活见证啊。怎么知道呢？16章的第二节这里说什么？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路斯德和以哥念这两个地方呢，应该相距有几十英里的地啊那个距离，但是呢，那两个地方的教会的弟兄们都是吧，都称赞他。这里没有讲提摩太在教会里面具体做什么服事，但是呢，他在弟兄啊，在那个教会弟兄姊妹当中呢，有很好的名声，对他们有很多的帮助和鼓励。这提醒我们什么？我们信主以后啊，刚信主一段时间，我们一开始不需要急着去啊，不做什么很多的服事。当我们愿意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在服事，就可以让弟兄姊妹得到鼓励，得到帮助。比如说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有时候想，哎呀，我来不来没有关系，来不来都没有事。圣经里面实际上在有很多例子，包括提摩太在内，他们平时就是生活在弟兄姊妹当中，在陪伴他们，与他们有团契的交流。看起来好像没有做什么具体的服事，对不对？但实际上呢，他们那样做的时候，就在服事，就在鼓励主内的肢体。那提摩太呢，平时他愿意活出这样生活的见证。他每天这样生活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被神预备，预备以后被更好的使用。使徒行传16章第3节，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隔离。保罗看到提摩太有非常好的生活的见证，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潜力的宣教同工啊，就决定要一起带他出去宣教。带他出去以前呢，给他做了一件事儿，行隔离啊。那这给了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啊，是希利尼人。那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母亲是犹太人呢，那个孩子呢就被看成是犹太人。很可能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父亲的原因，因为他父亲是个外邦人，提摩太的没有行隔离。所以保罗在我们知道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从来就没有教导人要去持守摩西律法，没有教导人要一定要去守隔离。那么在这里呢，他要坚持要给提摩太行隔离，他的教导是不是有冲突？那在这里呢，保罗没有教导人呢要靠行隔离才能够得救啊。保罗我们知道他对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呢是有很大的负担，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先到他的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宣讲啊天国的福音。很显然呢，他给提摩太行隔离的原因呢，是为了让他以后啊更容易跟犹太人连接，能够让传福音呢更加有效。那对于保罗的要求呢，提摩太怎么回应呢？提摩太没有任何的反对啊。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提摩太的性格，他是一个温顺，是一个谦卑的人。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保罗称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可见他们后来呢，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啊。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后来提摩太成了保罗的得力助手，成了一个宣教的一个主要的同工。那在使徒行传16章第4节这里这样说，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保罗他们呢经过各城啊，经过他第一次宣教的地方，把 耶路撒冷教会所定下的条规呢，给各教会分享，让他们去遵守。还记不记得什么样的条规？前面实际上我们已经提到过，就是使徒们给外邦信徒写的那封信，针对外邦信徒的一个吩咐，就是让他们什么，不需要持守摩西律法，不需要去守割礼，但是呢，平时生活的时候要禁忌偶像，禁忌淫乱的事情，不要吃勒死的动物和动物的血。那这些外邦人呢？保罗说你们既然已经是信徒，那平时呢已经这叫什么？过一个与悔改相称的生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你们就要体贴其他的肢体啊，特别是体贴犹太人的信徒。那保罗在各地啊教会探访教导带来什么影响？在第十六章第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于是是一个结果，保罗啊对那些教会探访的结果是什么？让教会得到很大的鼓励，对不对？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人数天天加增，弟兄姊妹信心得到坚固，人数天天加增。那从这一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教会的人数增加呢，有个前提是什么？信主的人他的生命先改变，他们的信心先被坚固。当弟兄姊妹的信心被坚固以后，会怎么样？会在人面前活出生活见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有什么样的表征？会生活里面会有平安，会有喜乐，对不对？会常常去能够想到去关爱其他的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等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影响，是不是？另外信主的人呢，信心得到坚固以后，也会愿意去跟别人分享已经得到好消息，因为自己已经先经历了这个福音带来的大能，就会愿意呢把这个好消息去跟别人分享。那这样一来呢，教会的人数就会增加。那如何参与服事？愿意活出每天活出生活的见证，就是在参与服事，像提摩太一样啊，愿意用自己的生活来影响别人。我们看一下另外一种参与服事的情况。参与服事人呢，首先需要愿意聆听圣灵的带领。在下面一节第六节第七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吕夫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那么这里提到这几个地方，都是当时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一些区域。这里的加拉太呢，讲的是北加拉太啊，加拉太的北边。圣灵禁止他们在美西亚啊、亚细亚讲道之后呢，保罗和同工们先经过南部的地区，再绕回往北。但是呢，这里说耶稣的灵禁止他们。那这里讲耶稣灵不让保罗他们往北部走。什么是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在圣经里面对圣灵有不同的描述，讲到耶稣的灵、神的灵、智慧的灵等等。那保罗他们怎么知道圣灵不允许他们往那些地方去走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是呢，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他们自己很清楚，圣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跟人交流，他可以直接感动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可以让这个事情进行的不顺利，也可以借着属灵的长辈来提醒我们等等。那在明白圣灵带领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明白圣灵的带领？什么样的人会倾诉圣灵的引导呢？倾诉圣灵引导人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是平时渴慕神话语的人，一定是一个平时警醒祷告的人，一定是平时跟主内肢体有关系的人等等。这样的人呢，他才可能对圣灵敏感，才可能明白圣灵的带领，显示神的心意。假如一个人呢，平时不渴慕神的话语，也没有祷告的生活，也跟肢体没什么关系，这样的人呢，不大可能明白圣灵的带领。不仅如此呢，还可能会掉到这个幻觉里面，掉到迷惑里面去。 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的是什么？我是否渴慕啊？是否渴望顺从圣灵的带领？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原因呢？我们有很多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也太忙了，我们平时事儿太多了，我们太忙乱、太杂乱了，我们没有时间安静下来去寻求圣灵的带领。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体贴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愿意啊，能够在忙乱中能够安静下来，来愿意寻求神的带领，也能够什么少一点呢去体贴自己的肉体的情欲，而能够多一点时间呢去啊愿意顺从圣灵，去渴慕圣灵的带领。那在这个地方，保罗他们呢，他非常清楚圣灵的带领。那圣灵禁止他们继续往前走怎么办呢？那他们是从东边过来的，不能往南走，也不能往北走，那往哪里走？只剩下一个地方了，哪里？只能往西走。第十六章的第八、第九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他们呢，穿过美西亚地区呢，下到特洛亚。特洛亚是海边的一个城市啊，海拔比较低。那么往西穿过爱琴海峡呢，就是欧洲大陆。所以他们在特洛亚那个地方呢，在夜里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那神借着异象向保罗显现。那在圣经里面呢，有好多记载，神常常借着异象呢，向一些人啊，向先知，向一些神的仆人们显现。那异象显现的时候有什么症状，有什么表征啊？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告诉我们，圣灵也借着异象向使徒彼得显现过。在异象里面，神让彼得明白，之前被看为污秽的外邦人不可以再被看为污秽不洁。当时看到异象的时候呢，彼得是处在一种半睡的状态里面。那在使徒行传16章这里呢，保罗有可能处在同样的情况里面。那有人会问，那在今天神会不会借着异象向人启示呢？会不会借着异象跟人交流？有一次呢，有一个主任肢体来告诉我一件事儿。他说神借着天空的异象向他启示，但是呢他不太清楚神要让他做什么。那我问他，神是如何借着天空的异象向你启示的呢？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十字架。我说他还发了两张照片给我，我仔细看了一下，这很显然是这个飞机飞过以后留下那个白色的痕迹啊。假如一架飞机从东往西飞，另外一架从北往南飞，这个交叉以后你会看到什么？还有个大大的白色的十字架。他把那个天空那个看到的东西说这是神迹的意象，对他讲话。他把那个啊，据说很多时候我们很可能是什么，是自以为是。今天神会借着，我们也不否认神会借着一些特别的经历呢，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非常谨慎。那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要追求的是要明白神的话语，要记得在神面前的祷告，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可能对圣灵的带领敏感，才可能明白神的带领。否则的话，我们可能自己不光是自己入了歧途，还把别人给带歪了。那在使徒行传这里呢，神迹的异象呢，让保罗看见一个人啊，一个马其顿人呢，那个人再次向他恳求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这儿来帮助我们。那马其顿呢，是罗马帝国统治的另外一个省啊，在今天的希腊的境内。很显然呢，在这个时候神要啊，让保罗他们穿过这个爱琴海峡呢，到欧洲大陆去传讲神的道。看到异象以后呢，保罗的回应是什么呢？在第十节这里，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人听。啊，保罗不仅是看见异象了，他更是明白了神要借着异象向他传递的信息。那这里说呢，我们随即要往马其顿去，谁是我们？ 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首次出现在画面里。那路加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保罗的宣教团队呢？圣经没有说啊，他很可能也是保罗第一次啊宣教的时候，传福音时啊宣教时候认识的。那第十节后半句这里说呢，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以为什么？以为听起来是啊不太确定，是不是？那在这里呢，以为是非常肯定，是一个结论。保罗他们非常确定，神要让他们穿过啊那个爱琴海峡呢，到欧洲大陆去传福音。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路加是一位医生啊，他顺从了神的呼召，放下了自己的职业，全世界出来啊参与宣教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委身。从此呢，保罗就成了啊，这路加成了保罗宣教的团队里的一个重要的同工啊，在宣教的旅程里面呢，保罗一直在啊大部分时间在保罗的身边。一直到最后啊，最后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路加还陪伴到最后。那上面这段经文呢，我们也看过一些经文，在哪里？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11节这里说，我们上面已经看过，唯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那这是保罗在地上的时候，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其他的人都不在身边，只有路加一个人在那陪伴。这里提醒我们什么？陪伴肢体，跟肢体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好的服侍啊，对人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前面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保罗他们顺从圣灵的带领，受到神的呼召呢，要去啊欧洲大陆传福音。那从保罗和他的同工们身上，我们可以知道，在服侍，在参与服侍的时候，我们当首先愿意去啊寻求圣灵的带领，记得在神面前的寻求，来明白他的心意。在参与服侍的时候，我们除了先要去寻求圣灵的带领以外，还需要什么？我还可以如何参与服侍？啊，16章的第11到13节，这里这样描述：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伯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聚会的姊妹啊，对聚会的妇女讲道。那保罗他们从特洛亚穿过这个爱琴海峡呢，就到了一个马其顿的一个境内的一个重要城市叫腓立比。那这里还特意交代一下，这个腓立比呢是当时罗马政府的啊罗马政府的一个驻防城啊，说明有什么？有很多的啊罗马军队在那里驻扎。那在腓立比的城外呢，有一个地方，有个祷告的地方。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保罗他们呢就到了那个地方去向那边聚会的妇女讲道。也许可能有人问，聚会怎么只有姊妹，只有妇女参加？那男生们到哪去了？有人说，哎呀，可能是男生们去上班去了，去为了养家糊口去赚钱去了哈。那天什么天？安息日，是不是？安息日，在安息日的时候是没有人做工的，没有人做工的。有人可能注意到哈，在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很多教会里面啊，在很多教会里面或者在团契里面，姊妹的人数远远超过弟兄，是不是？有没有注意到？很显然，姊妹们比弟兄们更有追求。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做，我们弟兄们能够来审查一下，是什么原因我们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求神帮助我们。在聚会的人当中呢，在聚会的妇女当中呢，有一位非常引人注意。14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地亚，是推阿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啊，这个妇人叫吕地亚，她是做紫色布匹的人，啊，来自推阿推拉，就是今天的啊，也是土耳其的境内。在那个年代，只有富人，只有社会上层人士才穿那个紫色布匹做的衣服。啊，很显然呢，这个吕地亚呢，看起来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啊，他是一个富有的人。这经文也告诉我们，他也是一个非常敬畏神啊，他这是常常敬拜神，他也是一个什么注重祷告的人。 否则他就不会去参加祷告会了，是不是？那个安息日呢，他在听保罗讲道的人当中，这里讲呢，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这就关键字哈，这关键字是什么？主开导他的心，是圣灵开启了他的心眼，让他有一个谦卑渴慕顺服的心在那儿听。这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呢，神是主动的一方，没有神亲自带领，没有圣灵的亲自感动，我们是不可能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不可能明白福音的那信息。那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像吕底亚一样，我们有一个谦卑，有一个愿意，有一个渴慕的心，愿意听，愿意来听别人来传讲。所以吕底亚他就是有这样一个心，他就顺从了圣灵的引导，他听进去了，他认罪悔改，接受了保罗所传扬的这个救恩的道。那信了主以后，吕底亚做了什么？十五节这里说，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不仅吕底亚信了，他的一家人都信了，并且都受了洗。刚接受主，吕底亚就愿意接待客旅，他请求保罗住在他们家里。那吕底亚呢，那对保罗他们说什么？假如你们认为我是我真是信主的人，这话也可以翻成什么？假如你们以为我是真心服侍主的人，请你们呢住到我家里来。所以吕底亚呢有一个谦卑，有一个爱人的心。第十五节最后这里说呢，于是强留我们。强留呢常常被开为一个贬义词啊，是不是？在这里强调呢，吕底亚强调吕底亚的好客和他这种乐意接待人的心。保罗和他的同工们第一次到这个地方，在很多方面都很不熟悉，那吕底亚呢特意要主动的来款待他们，要让他们住在他自己的家中啊，这非常的宝贵。那我们看了今天这段话对你有什么帮助？对你有什么提醒？作为信主人呢，我们如何参与服事？神把我们一群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有时候会出现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很难达成共识，那个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可以暂时呢把那个差别放在一边，但是呢只是暂时放在一边，不是长期置之不理啊。神在意的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愿意持守一个合一的心。那就如保罗、巴拿巴、马可他们为了天国的福音，他们暂时把这个争论呢放在一边，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化解。那引起他们争议的这个马可呢，也重新的成为保罗宣教的一个重要的同工啊，在教会里面做了美好的见证。如何参与服事？那平时我们愿意活出自己的见证，就是在参与服事。神看我们的看重的不是我们做的多好，看我们不是服事多少，他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在跟弟兄姊妹互动的时候，我们是持有什么样的心态啊？愿意活在弟兄姊妹当中，愿意陪伴他们，就是很好的服事。提摩太做了很好的榜样啊！那他虽然看起来没有做什么具体的大的服事，但是他的生活的见证呢，就对弟兄姊妹有很多的鼓励。如何参与服事呢？在参与服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愿意要先寻求圣灵的带领。那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呢，不是自愿，不是自报奋勇的啊，是靠圣灵的感动，是靠圣灵的引导。在服事的时候，等到我们明白神的带领，明白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一旦清楚，我们就委身到底。那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有各种各样的服事，其中一个呢，就是乐意接待客旅，款待主内弟兄姊妹。那么刚信主，刚才我们前面提到吕底亚呢，他热心款待保罗和他的宣教团队。那么这里的经文强调的不是吕底亚他做了多少，不是强调他如何款待客旅，这强调什么？他有愿意款待人的心，他渴望去款待人，心里渴望款待人的时候， 就已经在服侍了。那在教会里面，接待款待人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侍；开放自己的家庭是一个非常好的服侍；接待熟悉的人比较容易，接待朋友比较容易，对不对？但是接待陌生人，让他们住在自己的家里面就不是那么容易。假如说你让你去接待那些陌生人，你会怎么想？那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我是有点怕接待那些陌生人，接待那些外地来的宣教士跟传道人，不敢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面。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我怕在他们面前露了馅儿，担心他们看到我生活里污秽的一面。那后来发现，实际上完全不是那回事儿。能与外地来的这些陌生人，这个神派来的客旅，能够跟他们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你会发现呢，他们都是一群很好伺候的人，他们什么吃也不讲究啊，住也不讲究，更重要是什么？跟他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的什么属灵的功课，可以得到很多的鼓励跟劝勉。如何参与服事？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事儿，不是看我们把事情做得多好，他又让我们思考是什么？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是否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服事？我做这个服事，我的心态是什么？跟弟兄姊妹有争执的时候，我当持守什么样的心去面对，去体贴我那个肢体？我是否渴望平时这生活在弟兄姊妹当中，活在人的面前？我是否渴望先去啊寻求啊愿意寻求圣灵的带领？我是否愿意持守款待去关爱人的心？求神帮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在服事以前，让我们可以啊愿意持守一个端正的心态。我们一起来祷告。